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储备银行维持官方利率在 4.35% 不变。澳洲国防部加快引进黑鹰直升机，并向英国租用训练直升机。新州财长警告住房危机，话会导致舒尼布国金三后尘。澳洲政府免费疫苗供应不及，南澳多国建议酌情配给。中国赴澳洲游客数量锐减。新州工校师生试点一款教育厅开发 AI 工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舒尼消息，2月6日，澳洲储备银行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两日董事会议后，宣布现金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但不排除未来加息的可能性。储备银行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虽然通货膨胀在去年第四季度继续缓解，但仍然保持在 4.1% 的较高水平，尤其是服务领域的通胀数据回落速度不如预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的一年中，通胀率已经降至 4.1%， 是两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一些商品和服务，包括保险费和租金，仍在涨价。生活成本大增，导致消费者在去年12月的假期间削减了开支，零售支出下降了 2.7%。 声明中说，不排除未来再次加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澳洲经济仍存在过度支出的现象，但这种支出并非来自澳洲家庭。市场需求得到了企业投资、公共部门支出以及留学生和游客强劲增长的支持。经过去年的审查后，储备银行决定将董事会议的次数从之前的11次减少到8次，同其他国家的央行保持一致。此举旨在给储备银行董事会留出更多时间来分析经济数据，然后再做出决定。这个意味着背负房贷的人不用在每个月都关注现金利率的走向。但另一方面，会议次数减少可能意味着一旦加息，幅度会更大。2月6日的会议是储备银行改革后首次举行为期两日的董事会议。坎培拉消息，澳洲国防军采购的新一批黑鹰直升机中，有三架将比预期更早运抵澳洲。此外，陆军将从英国租用5架训练直升机，以提高驾驶和使用直升机的水平，加速引进新一代黑鹰直升机，意味着澳洲将在2024年从美国接收9架，将黑鹰直升机的机队增加到12架，然后在2029年再交付18架。黑鹰训练模拟器亦将提前抵达，而澳洲国防军将从英国租用5架 H135 朱诺训练直升机，为期5年。除了培训角色外，H135 朱诺直升机还可以协助运送人员和设备。政府还将为黑鹰直升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支鲁降运输直升机分配价值 8.3 亿元的维修和保养合同，从而创造数百个新工作岗位。美国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澳洲子公司将获得 3.4 亿元合同，在5年内为黑鹰队提供专业维修保养支援，并在新州和昆州创造就业机会。波音公司属下的波音防务公司澳洲子公司将在7年内获得超过3亿元的合同，用于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维护、工程、培训和后勤支援，在昆州创造230个新工作岗位，其中在当时维有150个，布里斯本有50个，澳基有30个。波音公司还将获得额外的 1.84 亿美元，用于到2028年中期的支鲁降直升机维修保养工作。这个将在汤士维、奥基和布里斯本创造70几个工作岗位。澳洲国防部长马尼斯表示，澳洲需要一支能力强的军队，而在去年会新军都演习中落海造成4名军人死亡的大毒蛇直升机，并非并全部退役造成的缺口必须被填补。雪梨消息，新州财长穆凯警告说，如不迅速采取行动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雪梨将布局金山后尘。在那里，低庄稼女、手持 iPhone 的中产阶级人士正在排队领取食物，住进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穆凯表示，雪梨有5到10年时间避免出现土地贵族的局面，即只有那些有钱的家庭才能买得起房产，而教育要不再是实现平等的手段。在雪梨北岸社区对住房活动目标的反抗声中， 他说反对改变的权利应与拥有住房的权利相平衡，并敦促社区不要河套发展。政府为解决水泥扣房成本飙升问题而制定的计划，涉及广泛的高层建筑重建分区，即从四月起，距离30多个火车站400米范围内将被允许建造6层楼高的公寓。莫凯二月5号在一个峰会上表示，健康的民主和宜居的城市取决于每个人都有一个可称之为家的地方。莫凯警告说，随着房产所有权日益成为拥有代际财富的人的专属，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性驱动力的作用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我们想在未来拥有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这样我们就必须打破这一趋势，确保我们不会无意中创造出另一批土地贵族。美国格工山的城市状况表明，在更广泛的生活成本危机中，令到年轻人背负高额的学生债务，面对昂贵的住房市场，导致城市四分五裂。格工山的住房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西装革履拿着 iPhone 的专业人士在教堂私食处排队，不得不在房租和食品之间做出选择。莫凯说，未来5到10年内，新州政府做出的决定将决定该州的发展轨迹。政府的土地和新划分计划在雪梨的一些地区引发了愤怒的反抗。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8.26亿澳元的大众包抢免费疫苗计划在南澳出现供货不足现象。尽管联邦卫生部长巴特勒向媒体表示，预防大众包抢的疫苗先过滤食品不短缺，但南澳卫生厅仍然提醒各医疗中心要酌情优先配给该疫苗。日前，南澳卫生厅的传染病控制中心被变异服务供应商指控，称需要酌情考虑给患者注射大众包疹的2剂免费疫苗。目前，先过滤式疫苗的需求持高，因此需要仔细管理库存。信中说，为了合理管理库存，建议在卫生患者接种疫苗之前，优先考虑为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和需要第二剂的患者接种疫苗。该信中还说，临床试验的功效数据表明，2剂疫苗比3剂疫苗更有效，特别是在延长疫苗保护的持续时间方面。一旦货源充足或从政府处获得更多疫苗供应时，那我卫生厅会及时通知。Shingrix 疫苗在去年11月被纳入全澳国家免疫计划，覆盖约500万名65岁及以上长者、50岁及以上原住民长者，以及18岁及以上患有某些疾病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士。据悉，供货短缺是由于美国生产地的供应问题，但亦归咎于澳洲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缺乏合作。免疫联邦主席阿德莱德全科医生皮尔斯博士表示，一些患者由于不能及时注射疫苗而感到苦恼。他希望民众理解现状，疫苗短缺不是全科医生的错。联邦卫生部长巴特勒表示，已向各州和地区交付了80万剂疫苗，并计划在月底之前交付另30万剂疫苗，到6月30号之前交付160万剂疫苗。为长期预防大众包疹，人们需要注射2次疫苗。第二次注射是在第一次注射后的2到6个月内。澳洲人以前需要为这2剂疫苗支付高达560澳元的费用。联邦政府提供的45万剂免费 Shingrix 疫苗，预计将为澳洲老年人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人节省高达1.26亿澳元的费用。综合消息，2024年春节期间的中国出境旅行预订显示，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信心不足，中国家庭如今大多选择储蓄资金或在国内旅游，而不是前往海外度假。出国旅行中国人更倾向于短期航线，特别是前往东南亚、日本和韩国。随着中国赴澳洲旅游客数量锐减，澳大利亚旅游业面临新挑战。中国当局仲鼓励民众在国内旅游，而不是出国旅游。这个亦是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中国当局将资金留在国内的一系列举措的一部分。有中国民众表示，他们在等待生活照获得批准时，遇到了长时间的延迟。中国在2023年8月份刚刚取消了对旅游团访问澳洲的禁令。旅行社表示， 同新之类大量中国赴澳洲旅游人数可能仍需要一段时间。澳洲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1月有45,800名中国游客抵达澳大利亚，与2017年至2019年同月的 10.1 万人相比显著减少。澳洲旅游局前任局长欧萧文认为，消费者信心将是决定今年赴澳洲的中国游客能否恢复疫情前水平的决定因素。说来笑说，由新泽教育厅设计的一款新的专用新程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将在这个学期在新州的16间公立学校开始试用。这款名为 NSWV Do You Charter 的应用程序是为教育而设计的，适合学龄儿童使用。这个与很多市售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不同。NSWV Do You Charter 的应用程序是为教育而设计的，适合学龄儿童使用。这个与很多市售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不同。NSWV Do You Charter 设计旨在使用这一应用程序，可以安全地合乎道德地用于学校，可以直接适用于新州的课堂。符合澳洲学校新型人工智能框架中概述的关键原则，所有教育厅长都在10月份同意了这一原则。来自16间新州公立学校，包括10间中学、4间小学、1间特殊目的的学校和1间环境教育中心的员工和学生，将在2024年的前两个学期参加 NSWV Do You Charter 的试验。教师将决定如何在课堂上使用该工具，学生亦可以通过教育厅的学生门户访问该应用程序。试验参与者将获得主题专家、专业学习和技术资源，以及虚拟员工室的帮助和支持。该试验将受到监察和审查，其结果将有助于为新州公立学校人工智能的未来方向提供建议。该应用程序的主要安全和安全功能包括，该应用程序是私人安全的，确保数据由教育厅控制，仅对教育厅可见。这个可以防止已使用公开可用的新型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相关的数据安全和私隐问题的潜在破坏。教育厅对 NSWV Do You Charter 应用程序的控制意味着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响与澳洲和澳洲的课程以及教育厅的价值观和政策保持一致。该应用只回应学生有关学校活动和教育相关的主题问题，并使用内容过滤和主题限制。它内设了监控和删除不适当内容的保护措施。此外，这款应用程序不会向学生透露完整的答案。NSWV Do You Charter 鼓励批评性思维，提出引导性问题，并邀请学生对问题的结果进行推理，而不是直接提供答案。这款应用程序还提供了更高质量、更准确的免费支持，这个在目前主要的人工智能工具上付费才能获得。新州副州长兼教育和早期学习厅长卡尔说，这个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工具，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增强学习，并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这项试验是引导新型人工智能在学校安全的使用的重要的一步。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